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三表示，自二月下旬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该组织已经记录18宗针对医疗设施、医护人员和救护车的袭击事件。世卫官员表示，目前乌克兰卫生系统正面临巨大压力，氧气、胰岛素等救命必需品短缺。礼拜三，英国国防部在推特上指出，基乎西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俄罗斯军队未能取得任何重大突破。礼拜三，俄罗斯军队轰炸了乌克兰关键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一家妇幼医院，导致这家医院严重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再次要求关闭乌克兰领空。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说，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同意在一系列人道走廊周围实施一日的停火，好让平民离开战火。韦列舒克说，莫斯科承诺尊重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在6个遭受战火重创地区的停火，包括基辅周围的地区、南部的扎波罗热和乌克兰东北部的一些地区。基辅周围包括西北部的伊尔平和布查地区的平民将撤离到基辅市内，躲避俄罗斯部队的猛烈炮轰。平民一直冒住炮火和空袭逃离基辅西北边缘的城镇，这些城镇大部分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乌克兰过去两个礼拜一直受到俄军炮火攻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8号警告，如果俄罗斯攻击支援乌克兰武器及弹药的盟国补给线，将被视为提升东欧俄乌战事的危险升级，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据报道，来自西方国家的武器在波兰等国卸下，然后通过陆路运输抵达乌克兰。北约表示，乌克兰境内补给线与境外补给线有明显区别，乌克兰境内正面临战争，境内补给线可能受到攻击，但对北约的领土、北部部队、北约军事力量的攻击，这样就是对北约的攻击。北约向俄罗斯传达的讯息是，俄方必须结束战事，而北约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亦将持续实施制裁措施。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礼拜二表示，正在建设中的从挪威经丹麦到波兰的天然气管道波罗的海管道，预计将在今年10月或11月交付使用。莫拉维茨基说，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必须独立于俄罗斯供应之外。莫拉维茨基在礼拜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波罗的海管道将有能力每年运输100亿立方米的挪威天然气，又占波兰年需求量的一半。丹麦电网公司3月1号表示，由于丹麦的环境问题，该项目的建设在2019年5月暂停了，但现在已经恢复建设。目前中国大陆的 COVID-19 疫情四处扩散，目前至少已经涉及吉林、山东、陕西、天津、河北、江苏、云南等19个省份，北京等4直辖市全部涉及疫情，其中吉林、山东、陕西等本土染疫者突然增多，多个省出现 Omicron 疫情，同时吉林出现社区传播，3个方舱医院陆续投入使用。中共官方3月9号通报，3月8号大陆31个省市新增确诊本土病例233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22例。据路透社报道，礼拜三，乌克兰方面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唯一电网受到破坏。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表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可能会发生核泄漏，因为断电后，该核电站无法冷却用过的核燃料。该公司表示，由于发生冲突，无法立即修复高压电线。该核电站在2月24号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后被俄军占领。该公司说，在切尔诺贝利有大约20000个核燃料组件，在停电的情况下无法保持冷却，而升温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释放到环境中。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放射云可能被风带到乌克兰、白罗斯、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地区，如果没有电力，工厂的通电系统亦将无法工作，使工作人员暴露在危险的辐射中。 欧盟在礼拜三宣布扩大对俄罗斯和白罗斯的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高级官员和寡头，还有海事行业以及白罗斯金融机构。新的制裁将三家白罗斯银行踢出 SWIFT 系统，对海上导航产品和无线电通讯技术实施对俄出口限制，并且明确有关虚拟货币的问题，将它纳入可转让证券的概念。欧盟宣布再对160名个人实施制裁，包括14名在经济领域的寡头和商人及其家人，以及146名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成员。这些议员批准了俄罗斯政府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的决定。欧盟理事会说，欧盟制裁的对象目前共有862名个人和53个实体。《华尔街日报》礼拜三报道，俄乌冲突彻底导致黑海附近的乌克兰港口瘫痪。伦敦的航运追踪公司 Windward 指出，数百艘商船仍然被困在黑海港口附近，船员的人身安全受到战争的威胁。目前大约有3500人被困在乌克兰港口的200艘船上，他们的补给与船只燃料亦将用尽，面临困难的境地。这个意味着全球滞留的船只数量正式超过二战时期。目前俄罗斯海军已经封锁了海运的过境路线，导致交通陷入停顿。航运公司指出，俄罗斯发动袭击以来，几乎没有船只敢选择黑海北部和亚速海路线，这个亦导致全球邮轮运费飙升，每日运费升至10年来的最高水平。受战争影响的地区保费上升超过 5%， 这个意味着每个航次的成本要增加几十万美元。韩联社礼拜三报道，韩国大选完成 98% 计票，最大在野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获得1604万票，以 48.59% 的得票率锁定当选总统。尹锡悦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毫无国会议政经验的总统。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10号凌晨在共同民主党中央党部召开记者会，承认在第20届总统选举中败选。李在明获得1578万票，得票率是 47.8%， 两人得票差距只是 0.8 个百分点。外交政策方面，尹锡悦对中共立场较强硬，积极反对北韩发展核武，主张恢复韩美关系，而且不顾中共反对，力主购买萨德反导弹系统，并计划将系统部署在更靠近首尔的地方。在俄乌战斗中投入超过150,000军队的俄罗斯正遭受严重损失。美国五个大楼估计在14日的冲突中，或有2000至4000名俄罗斯人丧生，约有6000至12000名伤员。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古斯塔夫·格雷塞尔说，如果乌克兰军队继续以目前的速度被俄罗斯军队造成伤亡，普京不得不开始考虑一个可行的退出战略。9号，一个只是记录乌俄在战场上有图片或影片佐证物质损失的网站报道称，俄罗斯损失了151辆坦克、近300辆装甲车、10架战斗机和11架直升机，而乌克兰人就损失了42辆坦克、不到100辆装甲车、5架战斗机和2艘船。拜登总统礼拜三签署政府监管加密货币的行政命令，敦促美联储考虑是否应该创造自己的数字货币。这项行政命令要求财政部等联邦政府机构研究加密货币对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影响。一名匿名白宫高级官员说，拜登政府认为加密货币在市场的人气急增，要求急切审议数字资产的风险和好处。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同时正对俄罗斯可能利用加密货币来避免制裁的影响表示关切。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公司货币基地全球公司说，公司没有发现近期有逃避制裁活动的激增。综合媒体报道，目前美国正进一步加强与乌克兰的情报分享，而俄军的加密通讯方式因为没有网络而部分停摆。在这次俄乌争端的情报战中，俄罗斯处于明显下风。 美国除了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外交支持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外，与乌克兰分享情报亦是华盛顿支持基辅的政策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上个礼拜修改了五个大楼和间谍机构向乌克兰政府发送情报数据的现有指南，以便为信息共享扫除程序障碍。此前有两党议员抱怨拜登政府没有共享这些能够让乌克兰有效反击的实时数据，而战争另一方的俄罗斯，他的加密通讯方式至少在乌克兰部分地区已经无法运作。乌克兰国防部宣称接听到两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在电话中谈到这一问题。俄乌冲突导致汽油以及各类商品的价格通胀达到四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行业警告说，由于俄乌两国都在国际市场有显著参与，生产者物价指数可能会受到激烈的冲击。国际组织近日指出，在贫困国家，东欧冲突造成的危机会更加显著。世界粮食计划署负责人戴维比斯利指出，黎巴嫩、也门、叙利亚等贫困国家有大约50%的谷物依赖乌克兰，而乌克兰的冲突可能会将全球粮食危机推向灾难性的程度。另一方面，分析师警告说，在这一场动荡中，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同样会承担更大的经济压力。根据投资服务机构亚德尼研究本周发布的调查，预计汽油与食品的价格上升将导致美国每个国家在食物和出行上平均多花费$3,000。土耳其星期四将在安塔利亚主持召开与俄罗斯及乌克兰外长三方会谈，这个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乌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表示，希望星期四的俄罗斯外长和乌克兰外长会谈为永久停火打开大门。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一直努力进行外交斡旋的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星期三表示，土耳其可以同时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进行对话。艾尔多安表示，我们正在努力防止危机演变成一场悲剧。据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经在星期三抵达土耳其。俄罗斯与乌克兰星期三同意在几个人道主义走廊周围停火12小时，以疏散平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